书接上文，栾扑包在香港巧遇梅兰芳先生。梅兰芳先生大好人呐、爱国义人，把胡留起来，至死不当汉奸，不给日本人唱戏，发了誓愿了。栾扑包也是这样，蒙了誓了，绝不当汉奸。两个人本来就有交情，这日的交情就更加深厚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好景不长，小日本子的野心勃勃，又占据了香港和九龙，刹那间这俩地方就变成了黑暗的世界。日本鬼子到哪是血雨腥风，抓人，特别是反对日本的，那见着没活，没个好，手段极其残忍。哎呀，单说这天，栾扑包带着关雅丽正来看梅兰芳先生，正在唠着，梅兰芳就说，看来香港我不能待了，我还得走啊。栾扑包也说，梅先生我也得走，我原来想投资在这干买卖，看来不行，我从屎窝挪到尿窝去了，这个我资金想办法保住，看来暂时我还得回北平，这地方没法待了。正这时候有人来报信了，日本人来，日本呢直接来找梅兰芳，听说梅兰芳在这住着，您说来来有好事吗？哎呦，屋里人是大吃一惊，怎么办？马上这就到了。哎呀，把栾扑包给急的。栾扑包心说，我个人安危事小，我算个啥，开饭馆的，梅兰芳先生颇有名气，中外驰名的人，我呀豁出我这条命不要，也得保证梅先生的安全。关雅丽挺聪明，关雅丽说，这么办，你们先躲到里间去，我先应付应付。刚说到这儿，砸开门了，开门，屋里有人吗？就听日本人说话，连连连连连连连，到了。栾扑包拉着梅兰芳转身就进了里屋了，门关上。关雅丽急中生智，赶紧把浴池那水放开了，哇，这把外边衣服脱吧脱吧，换上浴衣，把头发整散乱了，往脸上泼了点水，假装洗澡，拖延时间呗，拖延不了，不开门不行啊。最后把门开开了，往外一看，七八个日本兵，有的挎着盒子枪，有的端着大枪，小黑豆眼儿，满身都是杀气。一个日本官，一个日本翻译，还有酒店的负责人。翻译给说，哎，梅兰芳住在这屋吗？关雅丽出来了，啊，没有，这屋是我住，我包的。什么你住？我们早就调查清楚了，梅兰芳就住在这儿，怎么变成你了？你什么时候搬来的？关雅丽聪明啊，你有来言我有去语，说的还没有太大的矛盾，他们还不相信。这日本人哇啦哇啦用手比划，那意思非把梅兰芳的找着，见我们的太君，大太君有事找他，不去不行。你说没有不好办，人家就搜查开。你说在那个宾馆里住着有多大的房间，四外没有，奔里间。关雅丽一看，我到里边就给揪出来，结果门开开，到里边一找，没有。关雅丽纳闷，他俩会隐身法，怎么没有呢？明明进去了。哎呀，这心就跳成一个，没有算了。日本人和翻译出来了，他们还有点不甘心，朝着关雅丽翻译听说，没有没关系，把这女人得带走，回去得审问，要真把关雅丽给带走还麻烦。正赶这时候，两个老板来了， 贾玉明、贾玉珍哥俩是闻讯赶到，两个人到了，打了一顿溜须，不亲贾亲，不近贾近，还拿出去打钞票来，塞给那翻译官。这翻译官说话好使唤，塞给他，让他手下留情。的确，这儿没有梅兰芳，这是我们的朋友，没有，你是误会。翻译官一琢磨，反正发了笔小财，真的假的？跟日本人一翻译，日本人这才点头，没有继续深问，也没带关雅丽，日本人走了。哎呀，他们走了之后，关雅丽那心都跳成一个，赶紧进了屋了，看一看躲哪儿去了。嘿，要没有栾铺包，这事儿麻烦了。梅先生没有这么多心眼儿，栾铺包准知道这里屋也不保险，人家找不着就得进来。利用这机会把窗户打开了，往下一看，娘啊，20多层下去那就成馅饼了。哎，好在他往窗户外头一看呢，有一个小缓步台，搁个花盆，搁什么的，如果片腿出去扒着这窗户还掉不下去。栾铺包也豁出去了，片腿先出去，把梅先生架出去，窗户关上，他俩蹲在那缓步台上了。日本人往外看，眼睛发直，没注意这外边有人。如果把窗户开开，往外一瞅，俩人都在这儿呢，没看。哎呀，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所以他们走了以后，栾铺包又进来，把梅先生也架进来了，一场虚惊。贾氏弟兄说了，梅先生马上转移，这不能待了。栾先生，最好您今后也得挪个地方，也不能待了。那位说，这俩人是干嘛的？这俩人栾铺包不了解，是我们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，直接受延安指挥。闹了半天，中共中央早就做出决定，指令两个人和在大陆上的地下工作者，确保文化界名人的安全。要光他俩的手啊，从香港九龙这一带就救走了800多人，那可不是少数，包括梅先生在内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因为跟本书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咱不详细介绍了。那么通过这事之后，栾铺包夫妻一看，算了，在香港开封自个儿不开，怎么办？回上海，到上海安排安排。怎么办？回北平，还回家忍着吧。夫妻两个人又回到北京教场头条13号。咱不说外边世界，就说家里边，一家人团聚，格外的欢喜。老太太一看儿子来了，儿媳妇来了，能不高兴吗？告诉栾铺包哪儿都别去了，你看你这俩儿子长得多水灵，就安心在北平忍着吧。躲哪儿去？天下老过一般黑。自此栾铺包在家就忍着，有时候到饭馆去瞅一眼，这饭馆还是阴死阳活，这是北平的丰泽园。见着哥们弟兄，大伙是唉声叹气啊。但是栾铺包告诉你，不论何时何地，你我弟兄谁都好，不能当汉奸，这个宗旨是绝不能改变。虽然我们别的无能为力，我们也赶不走日本人，起码我们不给他干事儿。表面应承着可以，真事儿不能干，不能留下千古的骂名，对不起列祖列宗，对不起老百姓。这个哥们弟兄都是想到一块儿去，该着出事儿。单说这天，栾铺包待着待着闹心，正这时候小伙计进来，掌柜的，北平市政府给您来个条子。给我，我看看。哎呀，心里咚咚直跳，准知没好事。打开一看，通知，北平市政府的通知，告诉丰泽园掌柜的，你们做好准备，3月20号这天，市政府 要在丰泽园举行宴会，届时有要员参加，要做好准备，越丰盛越好。栾珠包一愣啊，其实以往这种事也不少见，不管哪儿到这包席来，先说我包几桌，来的头面人物都是谁，你不全说，头面人物一两个你得说，我们按着什么档次准备。那你是什么人员呢？唯独这次例外，叫准备没说具体人数，叫准备也没说要员是谁，栾珠包就没当回事，告诉大哥，到时候你应付应付吧，准备几桌。哎，到了三月二十号这天，栾珠包心里头闹心，打算出去散散心，刚往丰泽园门口一迈步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赶紧缩回来。怎么回事？来了一队日本兵，二十多号，哗哗哗哗哗哗，跑步前进，到丰泽园门前，哗又分成两队，就站好了，告门口戒严，所有的入口全戒严。往远处一看，警察也出动了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是敢打行人呐。整个丰泽园的前面一片冷清，没有车了，没有人了，如临大敌，这怎么回事？栾珠包正然发愣的功夫，抬头一看，对面来了八辆摩托，都是日本人驾驶的，到饭馆门前一踩闸，车子停住了，从跨斗上跳下来都是日本人，有当官的，里边哇里哇啦就指挥着，看看站岗放哨怎么样，呱呱呱呱呱呱呱，杀气腾腾。哎呦，可把这哥几个吓坏了，难道说大祸临头要抄我的丰泽园？不至于。栾珠包就定睛看着，正在这时，从道上来了一溜小卧车，一色都是小轿车，这车子一辆挨着一辆停到丰泽园门前，再往后看，后头还有大卡车跳下来成队日本兵，在这块戒备的就更严了，咵咵咵咵分散开，另外两边的民房上还架起了歪把子机枪，把机枪都架起来。你说这干嘛？这是，哎，哎呦，每个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再一看，头一辆车下来的是日本普通的官，二辆比较大的轿车，车门一开，出了一个日本人呐、啊。这人个不算太高，比中等个稍微矮一点，长得相当结实，相当棒。看上去不到五十岁，鬓角有点发白，留着小人丹胡，日本人的小胡就这么短，一撮往这一按，眼睛倍儿亮，满身的军装，领章也好，肩章也好，闪闪放光，拍着将校呢大土棚，画日本战刀，手里戴着雪白的手套，军帽，威风的了不得。他刚一下车，再看日本人纷纷跑过去，咵咵咵立正，里啦哇啦说些什么不知道。他刚下车，在第二辆车，就他这车后的车门一开，下来一个中国人。这中国人个儿还比较大，比那日本人能高出多半头，头上戴着三块八水獭的帽子，身上穿着皮袍，下边穿着便鞋，身上披着水獭大衣，因为三月的时候天还挺凉挺凉的，早晚冻的人都打哑巴骨，所以他们穿的比较厚。哎呀，栾珠包眼尖呢，仔细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头前这日本人非是旁人， 正是日本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明次大将。大将，日本人的官可值钱呢，不像国民党，民国国民党满街都跑官，也有少将，也是不值钱，没地方开饷去。日本官还了得，大将，我的妈，海外天子冈村明次。那栾伯伯怎么认识他？上哪认识去？他是从报纸上看见的，那报纸上连篇累牍有他的照片，一看对上号，冈村明次怎么来到我丰泽园饭庄了？那个中国人大个穿着水塔大衣的这位非是旁人，大汉奸叫王一堂，现在是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。大汉奸除了王精卫之外就属他，给日本人教中办事。再往后一看还有和尚，也看不清都是谁，和尚之外就是日本的校官和狱官，也有一大帮中国人，能有好几十号吧。哎呀，栾扑包不看则可，一看牙就咬上了，心里说这帮杀人的凶手，吴佩孚老先生就死在他们的手，中国沦陷就是他们给指挥的，这帮小子跑到我这丰泽园来吃饭来，好，我下包耗子药全给他们毒死。你们胆大包天呐，这阵恨得他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栾扑包转身就想走，干嘛？想躲。正好身后是徐永海，他把徐永海叫过来，大哥，看来今天要出事儿，我现在控制不住了，热血沸腾，我恨死他们，一张嘴我就得骂大街呀，我想躲避躲避。你在这支撑着，最好保住咱店面的弟兄的安全。老爸，你走走吧，没事，我应付。徐永海脾气好，栾扑包转身想走，冤家路窄，刚拐弯没走出几步去，被对面来个和尚把他给拦住了。阿弥陀佛，栾施主，你挺好啊，没想到今天在此见面，阿弥陀佛。哎呦，真没想到，这和尚长得细马长条，脸上有一道横疤，这疤了是锃明刷亮，那小脸是狗舌头一条，一对小眼珠闪着鬼火，别看脑瓜剃的赞亮，穿着和尚的衣服，瞪眼一看正是坏蛋刘怀顺。